好，各位亲爱的洛杉矶的朋友，大家晚安。很高兴哈，今天在洛杉矶的第几场演讲。第五场了哈，那非常欢迎各位的一个到来。那其实从第一场开始我就跟大家讲这七场的题目其实是一连贯的下来所以我希望今天我们这一个场是有一个延续的作用这样子哈。那今天我们在座也是有一位这个特别来宾哈，他不敢坐在最前面，我刚才跟他开玩笑哈，要他这个坐在第一排仔细的观摩学习成长不晓得坐到哪边去了坐到最边边去了哈，我的哥哥坐到最边边去了呀，好好。他骗我，因为他说坐在后面可以纵观全场，但是他坐在那边，他长那么矮，根本什么都看不到，连我都看不到他，实在是太过分了哈。好，这几天其实真的是蛮开心的哈，能够到这里来从各个不同的主题来切入。好，那刚才我在下面我就在想从谈生论死这个题目我要怎么来切入。好，那我希望来跟各位分享的从这个生死的问题，那我的主要的一个思想的根据是来自赛斯的资料。好，但是这两天有很多的朋友陆续买了赛斯书回去，我就开始担心了，因为大家回去一翻就睡着了。在座可能有些人已经后悔了可能已经很多人要拿去退书了呀，但大家不要急着退因为我讲过赛斯书要慢慢的看所以各位当你们开始读而遇到困难的时候，那我会希望你就到我们的读书会来。一个人在家读会读不懂，会睡着，但是大家一起读就读懂了，那甚至连我自己我都觉得非常的奇妙比如说某一段的赛斯书，本来我是没有那么深的体会，但是因为要上读书会要讲解给大家听，可是很奇怪，当我有一个心愿希望讲解给大家听而坐在台上的时候突然就懂了，还没有讲出来之前不懂，想要讲才懂，所以我才跟大家讲你们要经常的学以致用这样子。好，我还要感谢我们一位学员哈，那天我去那个吃饭遇到他，对不对？是不是你？那他就顺便帮我们买单了。所以推广赛斯的思想跟身心灵的观念，最大的好处是可以走遍世界各地白吃白喝。好，所以刚提到生死之事其实是人生的大灾问，那如何来切入？那我如何来从这样的一个题目来给各位一个有系统的一个完整的一个生死的一个概念。好，我们谈到生死，我还是回到一个基本的论述，因为我常讲基本的论述非常的重要。在赛斯的思想当中，物质是意识及能量的一种显现，是意识形成的物质而非其反面。好，那这个理论架构延伸下来的是意识借由形成物质 而学习及成长。那更简单的来论述是说，在座的每个人，我们都是透过我们这一世的肉体而来到人间。好，以医学的术语来讲，是从男性的精子、女性的卵子做第一次的接触。那意识透过精卵的结合而逐渐的进入这一度的物质空间。所以在座的每个人，我们透过精卵结合的途径而成就了你这一世的这个肉身。好，那这一世为什么我们要用肉身的形式来呈现？各位，肉身的形式可能短从几个月就夭折了，根本没有生下来，长可能到100多岁、80、90岁这样的下来。人的肉体在人世间少则几年，多则百岁。于是人在这个世界开启了我们肉体的一生，这是人的学习与成长。那人又为什么来地球以肉体的形式开展这个人生？好，我讲过了，赛斯家族的第三个人生观叫做我们是来地球出差、旅游、学习、考察兼玩耍。好，尤其是玩耍最重要。人如果没有抱持着一个玩耍的心情，人生就不好玩，人生不好玩就玩不下去，干脆早一点来撒悠那那。 OK， 所以人生首要以好玩为主。 OK， 好，那当我们以肉身的形式开展了我们这一生，我们有亲人，有兄弟姐妹，有朋友，有所有认识不认识的。于是各位，我昨天也讲了，我们来地球重逢。所以如果广义上来讲，在座的每个人，我跟你们是在地球重逢。但是我常常开玩笑讲，我的家不在地球，地球是我来出差的地方，是我来旅游的地方。所以我更有一个很方便的说法，意思就是说，在座的每个人，你都跟我一样参加了一个旅行团，叫 Earth Tour， 叫地球旅行团。地球旅行团，所以我们这一趟的旅程，从几个月到近百年，我们是这同一团的团员，有幸与各位在地球相逢。嗨，yeah， see you again， 有幸与各位在地球相逢。所以当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们来到地球其实是经由肉身的过程而来学习爱与被爱，来到地球的过程经由生生世世的轮回转世来认识我是谁，来认识我是疾病环境作用下的无力感的我，受害者的我，我是命运悲哀折磨下的我，还是我可以透过我来地球一次又一次的旅程当中真的认识了我的本质？各位，我们是否所有的人是透过来地球一次又一次的过程当中认识我的本质，认识我创造我自己的实相？我把这个过程称之为叫迈向实习神明的过程。 人借由肉身来认识自己的本我。我们的本我你可以称之为是神性或佛性。各位，我们逐渐认识我们的本我，所以人借由来当人而成就自己的本性的自己。所以我把人重新再定义，过去的人也许在很多的宗教来讲是带着原罪的自己，是带着业障的自己，但是在赛斯的观念里面没有这些东西，这都只是在过程当中的一种扭曲，一种暂时忘了我是谁，一种暂时不认识我是谁的过程。所以当我们在地球当中借由肉体的形式，我们重新认识我是谁，当我在肉身里面我是谁，当我离开了肉身我是谁，当我的肉体不再存在我就不存在了吗？各位，这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主题。当我在肉身的形式之内，我借由我的肉体在地球吃喝拉撒睡，我借由大地的原子分子而形成了我的肉身，可是有一天我要把肉体还给地球，这叫做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各位在座没有一个人可以不死，你如果不死了你就变木乃伊，你就变僵尸，你就变吸血鬼，你就变妖怪了呀！你一定得死，你因为你一定要把你的肉体重新还给地球。那当你选择再来的时候，你可以以新的肉体再次的展开新的人生。所以当我们的集体的灵魂，集体的潜意识共同相中了地球这个星球，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就仿佛有一群有智慧爱冒险的一群集体的灵魂相中了地球这一颗美丽的星球，于是他们勇敢地踏上了把自己变成人类的旅程。各位仔细听，我在诉说着所有的人类是怎么来的起因。有一群灵魂相中了地球，而开始了我们身为地球轮回的整个过程。各位仔细听，以时间的术语来讲，好像我们一世又一世的轮回，以时间的术语来讲，好像我们是经过了累生累世而来到这里。各位，这一点没有错，因为时间有它的相对性。好，但是在 Irvine 的那一场演讲我讲过，意识的速度远大于光速，所以对于我们的意识而言，当一个意识或灵魂的速度是大于光速的时候，各位，那么所有的时空是同时存在的。仔细听哦，各位仔细听，所有的时间是同时存在，这是佛经上讲的过去现在未来三心皆不可得，一切皆在当下。好，以时间的相对而言，的确每一生每一世是不断的轮回，但是以灵魂的本质而言，所有的轮回转世在一瞬间完成。各位仔细听，所有的轮回转世在一瞬间完成，因为它同时开始且同时结束，这两个观点并不矛盾。各位仔细听，因为一个是以有肉身的我们对时间的连续性的觉知， 比如说我们一定要过完昨天才能到今天，今天过完的才能到明天。可是各位，我举个例子来讲，在梦里你能不能回到去年？可以。在梦里你们能不能预见下个礼拜的事？可以。为什么？因为梦的速度跟我们物质的速度不一样，这样听懂了哈？所以我们做梦的意识叫内我意识，各位仔细听，我们做梦的意识叫内我意识。而在做梦的宇宙当中，它仿佛是从另外一度时空来看我们时间的世界。我举个例子，各位就明白我的意思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太阳光，比如说我们在这边晒太阳，阳光照到你身上很热，各位，现在照到你皮肤的阳光是几分钟前从太阳出发的，你知道吗？八分半前，八分半前太阳发出了一道阳光，经过了八分钟又三十秒来到你的身上，这样听懂我的意思？这叫做时间。所以在梦的宇宙当中，因为我们的内我意识本来就可以在时空当中跳跃，所以各位仔细听，所谓梦的意识是我们可以在当下在梦的宇宙当中去瞥见我们的前世，在梦的宇宙当中我们也可以开始进到我们的来生。简而言之，在梦的宇宙当中，它是一个参考架构，它能够暂时让我们跳脱时空的限制。所以各位，有时候你会做梦，梦到你是个印第安人坐在太空梭上面，各位，可是太空梭跟印第安人不同一个时代，了解吗？呀，因为在梦的宇宙当中，它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物理运作法则。好，所以在时空当中的我们以为要每天每天过，我们以为要一天一天过，可是对内我意识而言，我刚讲了，各位，所有的转世是同时发生且同时结束。好，这开展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了，各位，以前我们受限于传统的因果论，前世所造的种种因，今生必须承受的种种果，是吧？尤其是我是一个医生，常常有癌症的病人来找我，第一句话跟我说：徐医师，我去问很多人，人家说我前世业障。我说业个头啦，业你的头啦。徐医师，我去问很多，我的孩子得了精神病，人家问我怎么回事，他说前世因果。我说因果个头啦。各位，当你们开始进入赛斯思想的时候，你们必须开始进入不一样的因果及生死关系。以前你的观念是线性时间，过去所发生的一切影响到你的现在，而前世、前前世、三世所发生的事情影响到你这一世的命运。各位，有好有坏，好的地方是你认命了，哎，前世欠他的啦。就好像明天晚上的主题，我们讲亲子关系，对不对？我常讲亲子关系有两种，孩子分两种，一种来讨债的，一种来还债的，这样清不清楚？孩子分两种，一种来讨债的，一种来还债的，来还恩的啦，报恩的，对，一种来报恩，一种来讨债，你就清楚了。但是这是明天晚上的主题，好不好？最喜欢吊大家的胃口了。OK， 像刚刚讲，过去传统的因果观念，你会说啊，认命啦，反正前世欠他的了，或是有人欠了你一笔钱没有还啊，算了啦，搞不好前世欠他的啦。或是生了病觉得很愤怒很生气，干嘛我要生这个病啊，算了啦，搞不好前世杀人放火啦，认命了吧。各位，第一个它让你不会那么愤怒跟痛苦，可是有利就有弊，它可能也让你过于认命。哎呀， 反正前世所做的种种的因，我这一世我就承担吧。它会让你过度的消极，让你过度的觉得好像负债子还的意思啦。那我也听到很多人跟我抱怨，徐师，我前世做了什么我哪知道啊，啊前世欠债我就一定要还吗？我哪知道我前世做了什么，对不对？而且账目也不清嘛，就像公司的账啊，每个人算账目都不清啊，你有这样的算法，我有那样的算法，谁欠谁啊。好，它有时候会让我们变成一个认命受害者，而且无力感。各位，你有几个前世？灵魂一次的周期是2000年，你有几个前世？我如果用100年来切，各位在座每个人都有20个字，100个前世，那么请问哪一个前世啊？如果每个前世要做的你都要背债，那你死定了啦，各位，没错吧？哪那么多前世的债呀？那人不一生下来就垮了。是啊，谁没有做过小坏事？各位，你没做过小坏事啊？没做过请举手。不可能嘛，对不对？各位，所以原来的线性时间的因果观念会让我们觉得仿佛被种种的因果业障所捆绑，所无奈，加深了我们对我们是命运的受害者的这种心情。可是赛斯的观念不是这样，他的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当下是威力之点。各位仔细听咯，如果时间是不只是单向的，时间可以是双向的。各位，时间可以是双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了解我们意识的本质，我们的意识可以回到过去改变过去，所以因果是双向的，当下是因，过去是果。各位，今世是因，前世是果，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以。各位亲爱的，不只是可以，前世是因，今世是果，不对，你只看到了时间的连续性，你没看到时间的同时性。因着时间的同时性，因为我刚讲了，心灵跟意识的运作速度是大于3×10^8每秒公尺，所以意识本身它就可以回到过去。但是人对自己的意识不了解。好，比如说有时候我在治疗癌症病人的时候，假设他的发病在5年前，有时候我会，还有手机的人麻烦关个手机好不好？好，有时候我在治疗癌症的病人，比如说他的发病其实在5年前，我可能会引导他进入轻度的催眠状态，而问他5年前发生了什么，5年前得到癌症之前发生了什么，负债或移民或先生外面有女人被你抓到了，或你有一个很让你痛苦的亲子关系，到底在你得这个病之前你累积了什么样内心的痛苦跟压力。各位，我刚讲过意识可以穿透时间，那么让我们的意识回到疾病还没有发生之前，各位，这是一个意念的心念的一个运作，让心念回到癌症未产生之前，而在你的过去，把你的过去重新当作现在。各位仔细听咯，我在讲操作法门咯，我在讲操作法门的。比如说把你的心回到6年前，把6年前当作当下，以假设的术语开始，如果我回到6年前， 如果我以我的当下回到六年前，那么六年前的我可以有一个什么样的不一样的选择，六年前的我可以做一个怎么样不同的可能性。那你在心灵的空间创造出岔路，各位了解意思吗？我希望给各位一个观念，时间不是一条线，一条线就死定了，时间在每一个点都可以有岔路，时间在每一个点都可以长出新的芽。各位，我用树枝来比喻哦，你们种过树吗？没看过树的请举手。大部分的树你在某一个地方切断，它会从枝干的某一点再发出新芽。各位听懂我的意思哦，树不是只有在最尖端会发出新芽，树在它的过去也会发出新芽。各位，我这个比喻已经试着开始描述什么叫做心灵了。你是你当下的你，可是你真正的心灵根本不受时间的限制，听懂了哦？你以为你是当下的你，你以为你是你几岁？你以为你是60岁的你，对不对？你以为你现在是60岁的心灵，各位错，完全错。你只不过现在在时间中是60岁的自我意识，你的整个心灵走到了60岁的这个自我意识，可是你整个心灵是不受到时间的限制。在座的每一个人，你们的心灵进入时空，随着时间当中不断的体验，体验出生，体验成长，体验青少年，体验成年，体验中老年，体验衰老，体验死亡。可是这是你心灵的体验，你的心灵从来就没有把时间放在过眼里，清楚吗？心灵不受到时间的限制。各位仔细听，你的心灵在你生命的任何一点都可以发出新芽。好，我再举刚刚的比喻，有一棵树长到某个地方，这里得了癌症，是吧？这里得了癌症。好，从这里让他的心灵回到6年前，从6年前的那个节点再长出一个新的芽。各位，做完这个练习，癌症不会当下好起来，不会，那就是骗人的，变魔术了。但是如果这个新的点产生了，它的肿瘤会开始从当下慢慢的消退，因为它新的生命，它的心灵已经从过去发出新的能量了。各位仔细听哦，他的心灵已经在你以为的过去，可是你以为的过去其实是心灵的现在。各位，你们有没有在做梦的时候梦到小时候的情况，而屡屡在目，栩栩如生？有没有？有没有？当你想到你第一次初恋，沉浸在初恋的喜悦，开始嘴角抽筋，流口水，流眼泪。各位，虽然是在20-30年前、40-50年前，可是有没有仿佛在昨天？有，因为对心灵而言，心灵根本不受到时间的限制，而我们仿佛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是一个时空中的幻象。各位亲爱的，如果你没有进入你的心灵，你永远被困在时间中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幻象当中。以简单的说法来讲，你永远不得解脱啦。什么叫解脱？以这个术语而言，是一个受限于时空的心灵，以为自己被过去、现在、未来所追杀，以为自己被过去种种已经发生的不可改变的过去。你过不去，你能怎么改变？各位，每个人都有无数的过去，而如果我们的过去是如此的悲伤苦难，那层层的苦难压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怎能承受，怎堪承受？不可能。各位，面对现在，面对未来，我们的自我意识怎么可能受得了？
所以我们不可能一辈子困在我们的自我意识，我们一定要回到我们的内我，我们的心灵。因为当我们进入心灵的时候，各位你会知道，回到那棵树的比喻好不好，老干可以有新枝。回到心灵，你的过去的每一点都可以产生新的能量。各位仔细听哦，如果我可以帮一个不管是癌症的人、慢性病的人，或在现在人生当中遭遇重大痛苦的人，在他某一个过去产生新的心灵的能量点，那么新的心灵能量点会在某一个时空被打开，能量会重新再创造，而现在的他会获得奇迹式的跟不可思议的疗愈现象。疗愈现象出现在时空中，可是它的起源点是在时空之外。好，我在第一天的第一堂课我讲过了，我研究的是人的意识、人的精神，而只有我们的自我意识才是受到时空的掌握。我们的心灵从来不把时间放在眼里，因为心灵本身根本不受到任何时间的局限。各位，你现在开始看到这个理论的可怕跟伟大的地方，因为过去我们一直以为我们是种种已经发生且不可改变的过去造就今天的我，可是当你了解了这个伟大不可思议的真正的概念的时候，你当下得自在得解脱。为什么？因为当下永远可以是个新鲜的能量的开始，而且当下可以改变过去、现在与未来。各位亲爱的，我说的是心灵，这就是赛斯思想可怕的地方。当下可以改变过去、现在与未来。我常常讲一句话，过去可以像未来一样还没有发生，未来可以像过去一样已经发生完了。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但是同时可以用当下是威力之点来改变。所以各位，我常讲，你不受到你原生家庭的局限，你当下是自由的；你不受到你过去婚姻的痛苦的局限，你当下是自由的；你不受到你的种种前世的负面影响所左右，因为你当下是自由的，因为你当下是因。但是各位，你要仔细听，人的确跟自己的每生每世有相互关联，可是那个相互关联不是你只能当一个被影响、被导致为果的一个受害者，你也能是因。你当下可以改变过去种种对你的负面影响，包括遗传因子。各位，因为我讲过，在这个时代人对自己的心灵从来不认识，人对自己的意识从来不认识，但是当人真正回来认识我是谁，各位你是谁，你是那不受到时间限制的你。各位你是谁，你是那不受到肉体限制的你。肉体是你的太空船，是你来到地球这一度空间的标准配备。我常打一个比喻，就仿佛各位，如果你要做深度的潜水，你需不需要穿潜水衣？要，你要潜水衣，你要氧气罩，你要蛙镜，因为当你要到海底的时候，你需要这些配备。而各位，你的肉体是你来到这度空间的标准配备，你只有借由你的肉体才能进入这同一个时空，与我们大家在人间再度的相逢。各位现在有没有一点基本的概念呢？好，我希望深入浅出把整个理论基础架构得很完整，因为我没有办法每个月都跟各位上课，没有办法。所以我希望在七天的课程当中能够真的让各位深入浅出的了解到这个概念。好，我们继续回到了物质。各位，为什么我讲物质？因为生死就是在物质当中发生的事嘛，生死就是在时空当中发生的事嘛，是吧？各位，意识从来不受限于物质。赛斯的第一本书叫《灵魂永生》，它指的是意识借由物质而学会如何创造认识他自己。所以各位仔细听，来，不管你有没有肉体，不管你在你的肉体里面还是肉体外面， 你都是完整的，你都是有意识的。各位，不管你在你的肉体里面，还是你在你的肉体外面，好，可是各位，你们常想，哎，徐师，我怎么在我的肉体外面？你常常在你的肉体外面啊，你做梦就是啦、啊。各位，你做梦的时候，身体在哪里？在床上嘛，或者在别人的床上嘛，在另外一个男人或女人的床上，或者是在旅馆，我不知道。你肉体在哪里？我怎么知道？干我什么事？好，各位，当你在做梦的时候，你肉体在床上，可是你的心智呢？我常讲，你看到一个人在睡觉，他的眼球在动动动动动，那叫 REM， 快速动眼期，你赶快把他踹他屁股，把他叫醒，他正在做梦，这样了解吗？当你的眼睛动来动去的时候，他正在做梦，他正在梦的宇宙当中。各位，所以当你的肉身躺在床上，当你的脑波呈现 gamma、theta、theta 的波的时候，你正在各种不同深浅的梦宇宙当中活动。你的身体躺在床上，在呼吸的是谁？是你在呼吸，还是身体自己在呼吸？是身体意识在呼吸。 OK， 听懂了哈。当你躺在床上的时候，你的肉体意识在呼吸，身体有它自然的一个运作状态，可是你的意识在梦的宇宙当中在进行着所有的活动。所以各位，你不要跟我说，徐师，我不知道我的意识不在肉体里面是什么样子。是的，你当你每天睡觉在做梦的时候，你的意识有时候根本不在肉体里面。而且在座许多人，我不晓得你们有些人可能根本就有过灵魂出体的经验。有些人常常很清醒地发现自己在肉体的外面在清醒着，许多人不知不觉。各位，你们有些人有没有常常有 déjà vu 的经验？ déjà vu 是你遇到一个人，你觉得似曾相识，你到某个地方觉得似曾相识，你跟某个人坐在咖啡厅聊一段话题，你脑海中觉得好像聊过，有没有？好像这个话题进行过，好像这件事曾经发生过。各位，有几个理由。一个理由是你在梦境已经有预言过了，一个是你灵魂出体曾经到过这个地方，想了解吗？一个是你前世的确是住在那里。所以在你的大脑深层的潜意识，你有一种 déjà vu， 叫似曾相识。好，我刚讲了，不管我们是在肉体里面还是肉体外面，你都是完整的，你绝对不会因为失去的肉体而更不完整，像个孤魂野鬼一样的飘来飘去。各位你放心，甚至告诉各位，许多人在往生的过程当中，很多人问我，哎，徐医师，哇，你研究赛斯的思想这么多年，然后又常常辅导这些癌症的病人、临终的病人，那你又是一个精神科医师啊，对人的这个生死啦、精神啦研究这么多，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哦，人在面临死亡的时候会不会很害怕？会不会很害怕？各位，想不想知道，人在面临死亡的时候会不会很害怕？好。一般而言，真正的答案是不会。各位仔细听，为什么不会？因为你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因为大多数的人是在医院，是在昏迷状态中，是吧？你死了你都不知道你死了哦。所以很多人问我说，哎，其实啊，人死了是不是很恐怖啊？是不是牛头马面？我说不会， 我说你最大，你受到的最大震撼不是你死的那瞬间哦，你以为人死的那间受最大的震撼，错，各位错，大错特错。很多人以为什么啊、意识要脱离肉体，像什么要脱壳，什么胡说八道，胡说八道，没有这回事。各位，当你的意识离开肉体的时候，你大部分是不知道，因为这是宇宙的恩宠，你知道吗？好，以前我在当医生的时候，我不明白，我总是想要救很多病人，包括有一次，我跟你讲，有一次我的经验，有一个我的病人癌症末期，好，他的血钙很高，因为癌症吃到骨头了，把所有骨头的钙质释放出来，好 ，calcium 钙很高，因为血钙很高，他陷入昏迷。那以医学的做法，我就要给他把钙降低，可是钙一降低，他醒过来，他必须活生生的醒着面临死亡。Oh my god， 各位听懂我的意思吗？我把他救醒，让他活，醒着面临死亡，我就在想，这对吗？会不会他的灵魂就是先借由血钙的升高，先让自己进入昏迷，在一种半睡半醒、半梦半醒的状态当中，他不会受到很大的震撼，而在这个当中平静地完成意识离开肉体的过程。所以很多人是在昏迷中、睡梦中安静地往生啊，各位。除非你是一个累世已经修行的很高深的人，而你决定你想在清醒当中意识离开，否则大多数的人会选择在昏迷及睡梦中离开，尤其是凌晨三到五点。各位，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凌晨三到五点意识出去了，回来一看，哇，七八十岁的身体，意识回来一看啊，七八十岁的身体，牙齿也不够硬，不能咬东西，有些地方也不够硬，也不能取乐了。好，然后可能全身是病，又插着管子，那个灵魂那个意识很想进去，可是看到那个肉体哀嚎一声，轻轻地叹了一声，耳边响起一个声音 Time to say goodbye。 噔噔哒啦啦，响起了这首音乐，不一定啦，每个人不一样啦、Time to say goodbye。 好，他转身离去，等一下就 CPR 了，听懂了没有？凌晨三到五点，当意识回来的时候，觉得时间到了 ，It's OK， time to say goodbye。好 ，CPR 了，我就去了。我记得第一个晚上，一爬上去一压，啪，肋骨断了。不是我做坏事，我没有做坏事，因为本来老人家就。也不是知识错哦，不对哦，不要污蔑我哦，也不是知识错，因为你要有效的 CPR， 你要让他的肋骨起伏啦，要在心间这一块。可是因为老人家骨质疏松，第一天当 intern 实习生，第一个晚上啪，幸好没救回来，救回来真的就 sorry 了。幸好没救回来，已经平安的往生了呀。好，所以我刚讲，在医学的过程当中，其实大部分的人都在死亡之前，先透过种种的生理现象，比如说低血压性休克，比如说啊病命啊不够高比较低，然后这个啊、氨叫什么？氨气 ，ammonia 高，肝昏迷有没有？低血压性休克、肝昏迷、血钙过高，来产生 生理上能够导致他意识上的昏迷。好，所以大多数的人其实是不愿意清醒着活生生的面对意识与肉体脱离的那一刻。各位，你要不要？要不要？不要，对不对？很好，所以你会在昏迷中过世。你已经 make a choice， 你会在昏迷中过世，因为这是比较平安的方法。因为我们这个文明，很多人并不真的相信人有来生，有没有？多恐怖啊，各位！所以大多数的人是在昏迷中过世。我常讲，人死亡最大的惊吓不是死亡肉体与意识分离的那个时刻，人死亡最大的惊吓是发现自己已经死了。好，甚至在赛斯书里面有提到，大多数人是死后好几天才知道自己死了。为什么？因为他看到很多人，怎么都认识的人往同一个方向走，停了很多车，大家都穿黑色衣服，很熟啊，但是谁也没跟谁打招呼。然后他觉得很好奇，一步一步往前走，看到自己的照片挂在那里，旁边两条黑线，他心中甘公气也习惯吗？闹扣铃，以为难道死的是我吗？后来一看，躺在那里的人真的是自己，然后一屁股的坐下来，他才赫然发现自己已经死了。各位了解吗？大多数人是在这个时刻你才真的明白你已经死了。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不要害怕死亡，因为你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想听懂我的话的含义了哈？听懂我话的含义了呀？所以许多人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完成生死的一个分离，生死的分离。好，那我讲这些东西是要让大家能够心安，但是我不是安慰你，我说的是事实。好，那等一下我会再来阐述。好，讲生死，那自杀的人会怎么样？或是在生跟死，在往生之后，人可能面临几个阶段。好，我们休息十分钟，回到现场，谢谢。
那这样子好了，趁着喜鱼师在那个签名的同时哈，我们有几个同学呢，对于刚才我们主任做的这个曲子呢，非常的喜爱啊、哦。那他们呢，也做了一点点小小的练习哈。那我们就请我们这些同学自由的上来唱一唱给大家听，好不好？好，谢谢，请我们准备。想要上来唱歌的同学现在上来好不好？Charles 啊，我们是不是有同学有练习要上来唱歌的？可不可以请他们现在动作快上来，请我们要一起唱歌的同学上来哈。好，不用客气，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好，这都是那个自由的，自由的。那如果想跟着一块唱的朋友们，位置上面有歌词，可以一块唱唱，那个歌词的意境是相当不错的。 非常的谢谢哈。现在其实我觉得这好像又回到高中时候参加合唱团一样，尤其我刚刚看到那个